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节降临之后，也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，耶稣基督身体的诞生，就是教会产生了，就是教会产生了。我们先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让一切的世界的声音都停止，因为我们要一起来单单听你的声音。求你的圣灵，求你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带着顺服的心来听你的话语。求主帮助我们听见我们的属灵的老师就是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的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也就是说，半个礼拜圣灵降临节，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不是教堂。这是上礼拜我们听到的五旬节圣灵降临节真正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透过圣灵的洗，我们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。水洗的水的洗礼是叫我们成为教会组织的一份子。唯有因为信相信神重生了，相信神而我们重生了的基督徒，同时我们信主的人就才会连于耶稣基督这个头属灵的身体里面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因着洗礼的同时，我们信主的人也领受圣灵的洗礼。当我信主的时候，我就有圣灵的洗礼，然后你和我跟其他的人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，叫做教会，叫做教会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教会身体里头的头，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跟第五章说到的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然后一直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，如果你手上有圣经，你要跟着我跑啊。今天的 PPT 不见得会把所有的经文都跑出来啊。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是我们刚刚没有念到的，他说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我们在众人里面运行在这一切的事，我们众人在这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圣灵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。圣灵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是要叫别人因为我们得着好处。叫人是指我以外的弟兄姊妹，也就是教会里的人。所以不是说圣灵降在个人身上是叫我这个人得益处，是叫别人得益处。也就是说，我从神的圣灵那里得到的恩赐，像下面所看到的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、信心、医病、行异能、先知、辨别诸灵、说方言、翻方言，这些等等的恩赐，还有第十二章后面二十八节提到的使徒的恩赐、先知的恩赐、教师、行异能、医病、帮助人的、治理事的、说方言的等等，这些恩赐都是只有一个目的，为了要使别人、使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恩赐得到益处。如果你很会弹琴，像我们今天的诗琴，你很会带茶巾，在团契里面带茶巾，你很会煮菜，你很会关心人，这些恩赐都是为了使人得到益处。在以弗所书那里第四章也说到，我们有这些恩赐是为了要成全圣徒，成全各位，各尽其职，每个人都在岗位上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建立 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。你的恩赐不是拿来用在这世界的，虽然很好用啊，上帝给你恩赐突然会煮菜，你就不要拿去开餐馆，你要来教会为我们煮菜。因为上帝给我们恩赐是为了更重要的使命，就是要建立教会。神给我们恩赐能力都是为了建立教会。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四第五节也说到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多的肢体，肢体也都不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，各位你们跟我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，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。今天要讲的经文有一点点的难度，不是很常人讲，所以你要特别的专心。人的身体是一个比喻，因为哥林多前书在这里十二章十二节说，就如，也就是说就好像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仍然全部叫做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，保罗用身体表达一个真理，很多，什么很多？肢体很多啊，指头啊，我们全身有207根骨头，你是哪一根？表示什么？肢体很多，但是是一个身体，意思是什么？教会可以多元，可是又是合一的。所以保罗用身体来让我们了解，这段经文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个人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个人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？你会发现，只要讲到教会，就会讲身体的比喻。在保罗，他的思想是一贯的。这是因为建立教会的时候，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。哥林多教会不会处理多元的问题，哥林多教会、以弗所教会、罗马等这些教会现在有有麦克，希望后面的人不要睡着，如果我声音不够大，弟兄姊妹的恩赐，这些教会弟兄姊妹的恩赐很多都不同，可是出问题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之间的不一样是有一个共同的基础，那就是我们不管是犹太人、是希腊人、是维奴的、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而成为一个身体，里面隐于一位圣灵。身体只有一个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说，在教会里面，不管你是贵族，也许你有贵族的血统，或者是你是平民跟我一样，不管你是老板或者雇工，不管你是德国人还是华人，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，我们是一个教会。一个教会会有在华尔街上班的，也会有在大学教书的，也会有在办公室打扫的，也会有在厨房洗盘子的。我们无论是谁，无论是什么身份、什么工作、什么来源，我们都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成为一份子，因为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同领受一位圣灵，而我们因此成为神的儿女，是这个缘故把我们聚集在这里。所以你能不能排斥别人？第二，在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要讲到弟兄姊妹互相为肢体。十二节到二十一节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跟着了。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呢？这 段圣经不是在讲圣灵只有在信耶稣的时候才有，他是在讲到一个重点，信耶稣以后基督徒的事情，基督徒之间的事情。15节到21节说，如果脚说，哎呀，我不是手，所以我不属于这个身体，可是事实上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如果耳朵说，我不是眼睛，所以不属于这个身体，也不可能因为这句话他就不属于这个身体。我们身体里的一部分是一个事实，不是你否认了就不是了。承认是同一个身体，是在讲什么事呢？承认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，同一个教会里面，是在讲什么事呢？是在讲一件事，你跟我彼此需要，因为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功能。17节说，如果我全身都是眼睛，你现在想象啊，眼睛，全身都是眼睛，有啊，现在的电影都有嘛，那个怪物，我儿子看的那个卡通片，那个一个生物不止两个眼睛呢，好几个。好，我现在全身都是眼睛，我怎么听呢？如果全身都是耳朵，哎，耳朵不是木耳啊，耳朵，树上还有好多个木耳耳朵。如果我全身都是耳朵，我怎么闻到味道呢？他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这里面的人，每个人的恩赐都一样，每个人都一样，那就不能发挥彼此不同的功能。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彼此需要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孤立。到了18节说，但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身体肢体都安排在这个身体上了。又再一次回到11节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运行，随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经文到底是在讲恩赐不同呢，还是在讲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？这是这段经文很容易让人家无法想象的啊，肢体啊，手啊，眼睛耳朵，然后跟我没关系，不是的。意思是什么？首先意思是每个人都至少会有一个恩赐，而虽然恩赐是随圣灵的意思给的，可是有一个好消息是，你一定会有恩赐，而且这个恩赐是可以求来的。耶稣早就在福音书说过了，恩赐是可以求的耶。他说什么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呢？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然后这段经文的最后面一节，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14章1节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。所以切慕求是我们可以做的。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17节说，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功能，我们要接受不同的功能，所以我们不能彼此孤立。到了21节那里说，眼睛不能对手说，啊，我用不到你；头也不能对脚说，我用不到你。头很重要，所以脚我用不到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彼此排斥。世界上最完美的组合就是人这个身体，所以呢，世界上最完美的搭配就是你跟我跟他，你坐在你旁边的人，不同的恩赐互相的运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上要学两个功课。第一个，你要学会认识我自己的恩赐在哪里。你不能坐在那里说，主啊，我的恩赐在哪里，主啊，我的恩赐在哪里。你一定要去尝试，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，你就去尝试每一个服事，找出自己的恩赐是什么。如果觉得呢，哎呀，今天的什么琴，吉他弹得不错，我好羡慕，我也可以弹吉他，你就去试试看，你 你就去试试看，你羡慕一个恩赐，你就学会去求。哎呀，我羡慕今天牧师在唱诗歌的时候声音很好，虽然有点大声，但是他声音质量还不错。你就可以去求神给我一些恩赐。要谈服事是不能不谈能力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世界上都很有能力，你从小学到大，你到哪里没有不谈能力的？在教会更要谈能力，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要做很多事情，上帝不会叫我们去做无本的生意，只有很坏的老板才会叫你去做无本的生意，对不对？上上礼拜我们不是讲过那个几代银子吗？啊，无论是什么，只有坏老板会叫我们去做无本的生意。无论是什么是无本的生意，没有本钱。什么是本钱？就是没有能力。上帝不会不给你能力，然后叫你要做事。上帝不会不给教会恩赐，然后叫教会去做一些事情。但是对不起，有一些责任是本分，没有恩赐你也要去做啊。有的人比如说就是传福音做见证，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人他很会传福音，他很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他一讲见证就有几千人信主受洗，比如说彼得，对不对？保罗，哎呀，我们都比不上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说我没有这个恩赐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你看我不会讲话，我没有这个恩赐，你就叫有人有这个恩赐人去做吧。我跟你讲，你千万不要这么做，因为到时候啊，主会这样跟你说，你就会像那个一千两银子的恶仆人。主人就说什么？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，对不对？主人一定会跟我们算账的。传福音做见证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是主的命令，是给每个人的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搞清楚啊，就是什么是普遍的命令，什么是特别的。所以你没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你也得要做。第二个，同时，第一个是学会认识我自己的恩赐，第二个要同时要学上帝给我的恩赐不一定是我要的，这是蛮痛苦的。因为你不想要那个恩赐，但长远来看，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你真正需要的，真正你用得上的，在你岗位上有你独特的角色。如果你发现，哎，你什么随便煮就很好吃，有的人努力煮也不好吃，那你就说我真的不想煮啊，好讨厌煮哦。不行，上帝就是要用你啊。但如果你很羡慕，像我就很羡慕诗情，那我一弹就很难听，所以我们还目前没有这个恩赐，我要学会上帝给我的恩赐是别的了啊。要接受，第二个要接受神给我的恩赐，表示什么？要接受我的限制，我是有限制的，我是有限制的。比如说，对牧师最难的什么？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，普天下所有的牧师最难的功课就是，弟兄姊妹对牧者的期待是超人，十项全能。但是不是说，哎呀，我没有啊，不是我啊，我没有要求牧师要十项全能，我只是要他啊会唱歌。会讲到啊，有时候你们电脑坏了，能不能帮我修呢？最好呢，牧师你会计会不会啊？帮我们做做账。一个人给一个要求，牧师就有十个要求在身上，二十个要求在身上。可是我们在教会服侍神，一定会感受到我的限制，我没有办法。有的人就是恩赐比较多，要接受自己的恩赐。也要接受自己有限的恩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接受我自己的恩赐跟自己的限制，我才能够跟别人同工啊，这是这段经文要讲的啊，我才能跟别人好好的同工。但是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最好了，我不会煮饭，我也不会洗碗，让有恩赐的人去做吧。对不起啊， 这个是又饿又懒的仆人，那是懒惰，不是不会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在台湾的教会跟在德国这边的华人教会情形不太一样。台湾的教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，都为主大发热心，然后常常在教会就会看到很多人一手包办，什么都做，哇，好热心，信主之后整个人变了，好热心，好会服侍。我们这里不一样哦，对。那么我去问那些一手包办的弟兄姊妹，哎呀，这位姐妹啊，为什么别人也会做，你偏偏要一手做呢？通常他们会回答我，哎呀，师母你不知道，问我做出来比他们还快啊，你知不知道我还要去教他们，而且教了以后做起来没有我好，我干脆就自己来咯。很多在台湾教会很多啊，那这个像我们牧者从旁边经过就知道啊，你又一个人在那干活。其实我们心里知道他不喜欢跟别人同，当我们学会自己也有限制，也有所不能，我们才能够打开一个空间，承认我需要别人。我认识的弟兄姊妹都是很好，跟我很好的弟兄姊妹，但是有时候他们的热心过度，盲点是自己不知道。如果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限制，我就不会真正觉得我需要别人。我知道自己的限制，就是说有些恩赐是我没有的。如果有人一直产生一种现象，就是他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服侍，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服侍话好轻松了，很容易可以做到最完美 perfect， 可是在神眼中这不是最完美，因为他没有学会一个功课，就是承认自己是有限的。他要学习跟别人一起做事。第三，到了22节到31节，我们刚刚是没有读啊，22到31，所以看一下，我们要彼此相互，不要分门别类，这是我给这段经文下的注解。我们一生要学习的是看准了自己到底真正的恩赐在什么地方。教会里经常会发生矛盾跟冲突的基本的原因，就是有些事不能做，不是表示你不能做，就是你不好，懂那个意思吗？等一下我会讲。而是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同，我们需要别人要落实在生活当中，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所以我就要接受别人跟我不一样，但是我不会失去我自己。譬如说，如果有个人去帮助另外一个人比我去帮助他更好，我就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糟糕，做一个师母连帮助那个人都不行。因为我觉得他去帮助他比我去还效果好，那么这是我的限制。那我不会，我不能因为这样我就说，哎呀，我好差啊！啊，那可是去帮助那个人的这位弟兄或姐妹，他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这样，他去帮助他，对不对？他不能因为这样就说啊，师母你真好，你看我能去，你却不能去。不可以，这段经文就是说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看，你不可以这样看，你不能这样说。其他的弟兄姊妹不应该认为你没有去帮助，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，你就是不好的。而去帮助他的人不能认为连我都能做，你怎么做不来，所以你不够好。OK， 我举个例子，这是很写实的。有一年复活节，我因为身体不好，我就没有去参加造就营。有另外一个师母带着两个小小孩来探访我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李师母啊，你平常啊都忙些什么呢？啊，礼拜天早上你都忙什么呢？” 因为我们都是在下午聚会，我就说，哎呀，礼拜五我都给学生团去做饭，因为是在我们家聚会。那主日早上我也在准备每主日后哀宴的饭食，因为他问这两个嘛，我就回答这两个。他就说，师母啊，你这样是不行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你看到没？你们教会做的事就是煮饭，就是吃，都跟吃有关。神不喜欢你这样做，你应该做点有价值的，你要热切的关心灵魂的需要。他真的这样跟我讲，这把我吓坏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讲的。我就问他，我也有点年纪了吗？我就问他，那你姐妹啊，师母啊，他也是师母，他现在也公司，那你认为我该做些什么呢？他说，哎呀，你应该去探访会友，你应该像我，你知道吗？上个礼拜我就知道那位姐妹她不够爱主的，我一定要去探访她，告诉她她如何爱主，怎样读圣经，她读不明白了，我就教她，我就带她祷告。我就说，哎呀，师母啊，你做得真好，可能你去帮助她比我去更合适。不过，我停了很久，我没有立刻说。不过我是有原则的，我说姐妹。师母，我不会跑去姐妹那里告诉她说，某某姐妹，你眼中有刺，柔柔为你拔出来。我通常不会这么做，所以我告诉你，我是不打电话的师母。真的，我是不会打电话的师母。我通常会希望弟兄姊妹他想更深入读经，他想要知道如何读，他来问我，我会教他。我不会主动去说 你要不要学我教你，我不会。因为当一个人来我这里说我想我要你教我，这样的人他里面的动机很强，那么我教他的时候效果会加倍。可是弟兄姊妹，真的我不是只有在教会煮饭，当时我还主日讲到教导圣经，带领青少年团契，带慕道班，我都有做。可是他就只看到我都在做饭。后来哦，每个复活节我都很怕，我都关门关窗，希望他不在，知道以为我不在，因为我实在很怕他这种切切的热心的态度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3-25说什么？他说，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他加上体面，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。而我们俊美的肢体，我们当中也有俊美的，对不对？长得帅长得美的，或者是恩赐明显的，自然他用不着装饰。但是神搭配这个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这在讲什么？这个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发现这里没有翻，如果我们发现有人不够俊美，不够体面，你要帮助他俊美，或者为他祷告，或者带领他，而不是给他批评、责备、看轻他。这表示什么？另外一个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当中很体面的肢体，其实很可能他本来就不俊美的，是神给他。上帝让我们在侍奉上面很有体面，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不是那么体面，这跟我们人原来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。我们世界上的价值，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哈。我们在世界上外面的世界的价值是什么？这个人很能干，很有领导才干，他什么都很好。可是上帝在这里教我们什么？如果这个人在教会里面不是很能干，很有领导才干，是上帝给他的体面，上帝给他的俊美。但是不管他是强或弱，他在神眼中都是有价值的。这里是这段经文要讲，你的恩赐是强或者是小，大或小，都不会影响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这身体里面的重要跟价值。你知道吗？上帝常常用很多没有条件的人做事，而且是做大事。我只举一个例子，穆迪，有听过穆迪吗？
有。
穆迪，他是近代美国的大布道家，但是众人都笑他，他讲道的时候，文法都不标准，全部都有错。人家笑他文法都不准，连最基本的英文文法都不行。因为穆迪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他没有受什么教育。但是我们都不能否认，穆迪对当代教会复兴贡献了很大的力量。甚至现在有穆迪神学院吗？上帝往往会用一些我们认为什么都不是的人来完成上帝要做的事情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这些肢体要学习的就是十二章二十六节所说的。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十二章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读，请。
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
学会一起去承担，一起去受苦，一同快乐，不一定是你的成功才是成功，人家的成功也可以是你的成功，别人的痛苦也可以是你的痛苦。这怎么讲呢？也许你只想到我们教会，有一个教会如果出了问题，上了报，上了电视，有谁可以得到好处？不管他是什么宗派、什么教会，谁可以得到好处？答案在你心里啊！你不能这样说啊！该死！我老教师说过了，他不能这样做。现在他得到结果了吧？然后你就没事吗？我就没事吗？外面的人在谈论的时候，还不是说你们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现实是这样。也许你认为那跟你绝对没有关系，而且你觉得什么道理都没有的。可是人家真的会有了问题的时候，大家都有受影响。这就是一个身体的观念。上帝就是要我们学习这个。我们是一个身体。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身体，包括全世界的教会，全世界的基督教会是属于一个身体里面。耶稣基督是所有全世界教会的头。所以你现在有画面了吗？那些非洲的人的敬拜是很丰富的啊，那个又唱又跳的啊，恩赐跟我们不一样啊，文化跟我们不一样，它是我们的肢体吗？它是我们的肢体吗？那些安安静静唱歌都不想要站起来只唱四步的那个老教会，他还是我们的肢体啊。你不能说啊，那好老哦，不要了吧，谁说快一点快一点，不行，他是我们的肢体。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是基于什么样的圣经观念，圣经的神学里面，美国、香港、台湾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为我们教会奉献。你知道现在他们都为我们教会奉献吗？上个礼拜我们报告我们奉献才800多，可是你知道我们的每个月支出是多少呢？至少要1200，然后包括记得租金是1020，是吧？24000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还有其他要支出，这些还不包括给我们传道人的生活费，还没包括，全部都是别的教会奉献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一年也看不到我们一次，有的人甚至奉献了钱他不认识我们，有的人他也没有来使用我们的场地啊，但是他们帮我们付上租金耶，他们也不是对我跟林牧师牧养的，可是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跟立场，他们肯为我们 我们一家子五口人，每个月需要2700的生活费奉献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，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。可是当我们还做不到的时候，别人来帮我们补上，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那个不俊美的、不体面的，神让他体面，让他俊美，这是奉献进来的原因。可是你如果从旧约开始读，你会知道上帝设定教会的教导是10个人就可以养一个传道人。为什么？11奉献10个人，生活情况是怎样就怎样，传道人就过怎样的生活。我想我们不止10个人。如果教会里属灵的神经系统反应，这段经文是在讲一个身体，一个教会属灵的神经系统，如果这个系统反常的时候，就是怎样呢？别的肢体的荣耀，我们就不快乐，反而觉得痛苦；别的肢体受苦，我们还没感到痛苦，反而觉得快乐。这是属灵的神经系统失常。举个例子，我的左手不小心在开罐头的时候被那个头片割到，还蛮深的，流好多血。有一次我就一定要头到头上面，心脏以上，然后紧压1个小时，非常的痛。但是我的右手不能对我的左手哈哈哈，你看你这么不小心，痛死了吧，活该。我的右手不会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他会去紧握它，对不对？让它止血，对不对？用了1个小时，因为左手痛的时候，右手虽然没有受伤，也很难受，其实全身都难受。如果它发炎了，还会发烧，头都有问题。可是如果我的右手戴上钻戒啊，2颗了，今天没有。你知道吗？你们看到我的时候会啊，师母，你今天全身放光啊。如果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一个人得诺贝尔奖，你知道我们全教会会跳起来。这个就是这段经文要讲的，我们是同为一个身体。所以今天上礼拜五尹瑞去开刀，我们大家都一起同受那个苦。我们会想说他开刀了孩子怎么办，我们会想说他先生焦急，我们就祷告。 OK， 现在最后要讲到为什么属灵的神经系统会反常呢？这是因为我的右手很自私，他顺从了私欲，只求自己的益处，所以他就说你活该。他没有想到整个身体是一个，基督是头。哥林多前书12:26说的是一个正常的身体，他应该有正常的神经反应。正常的神经反应是什么呢？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，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到了这段经文29节到30节，已经到尾声了，连续出现类似的题目，我念一下好了，因为那个 PPT 没有。29节说：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全部都是问题。难道是吗？其实答案就是不是。当圣经说岂都是，岂都是，其实就是不是。保罗在责备这个教会，你们太看重其中一个恩赐，而那个恩赐是最小，就是说方言。他不是说方言是错误的，而是哥林多教会需要纠正的是他偏重说方言的恩赐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教会他偏重其中任何一个恩赐，都是不对的，这不是一个身体该有的神经反应。然后保罗在这段经文还特别分恩赐的大小啊，前面28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 然后你就赶快找我是第一还是第二，不是第一，不是，到了最后一节是最重要的，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，那个恩赐就叫做爱，其实爱不是恩赐，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的，如果你不够爱，你就求神给你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当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，我们要透过爱这条道路来完成。弟兄姊妹，这样说下来，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你真的很有关系耶？是不是？没有你，教会不能成为一个身体，没有你，我的恩赐不能发挥到最好。所以现在好不好，跟你左右的人说，有没有你真的有关系？有关系，有关系。除了这个真理，你要跟神祷告，什么呢？求神让你清楚你的恩赐，并且能够求到恩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把我们摆在一起，这是你计划，这是你的意思，是你很强烈的主动力。你把我们摆在一起，不是要我们彼此看低，不是要彼此抬高，而是要彼此搭配，彼此学习同工。谢谢你，虽然有些人让我们很痛苦，但是这个痛苦就是为了要让身体渐渐长大。我们谢谢你，把那我们不爱的、不体面的、不俊美的放在当中。其实我们都是，然后要让你的身体成为你的荣耀见证，就是要叫世人看出我们是你的儿女。因此，我为在座的弟兄姊妹恳求，恳求你让我们摸着你的心，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恩赐，恳求你让我们用恩赐来服侍你的教会，恳求你让我们的恩赐可以让别人得到益处，得到好处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